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环境的整洁情况与上帝的同在有什么关系呢？有人以为神是个灵，不在乎物质环境，因此轻忽我们生活的环境清洁整洁与否。是的，神的确是个灵，但福音的能力不单拯救我们的灵魂，也要改变我们生活的大小细节。环境的整洁代表生活的纪律，代表我们是否预备好让神管理我们的生活、工作、家庭、服事。我们书桌的整洁代表心情的次序，生活的次序应当追求规规矩矩，讨神喜悦。我们思想，如果耶稣来我家，有地方可以坐吗？我的家随时准备好让人参观吗？今天我们起思想《申命记》第23章圣洁与怜悯，关于选民跟迎娶的圣洁与怜悯弟兄。这一章提到神的律法要求我们追求圣洁，并且积极的怜悯人、爱人。一到八节是圣会的圣洁。第一节，凡外圣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耶和华的会就是指会幕和圣殿中公职侍奉神、加入神子民的行列，拥有服侍神的恩典特权。这里要求服侍主人在身体上的圣洁。外圣受伤就是男性生殖器受伤或是被阉割，这里一方面身体的不完全，二方面很可能跟异教庙宇的服侍有关系，因为这样异教的背景，所以被禁止在圣殿中服侍。神的殿要求我们圣洁，旧约透过身体的完整表达圣洁，到了新约，福音的大门为所有人敞开。耶稣邀请税吏罪人、长大麻风的、瞎眼瘸腿来认识福音，加入救恩的行列。在耶稣里，因着耶稣的宝血，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不再以外貌认人，而是能够看到福音拯救的大能。保罗眼睛有疾病，阿尼瑟佛是逃犯，这些都不能拦阻神使用他们成为神的见证人。今天神能够使用我们，即便我们不完全，但在我们的软弱上，神能力显得完全。第二节，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私生子就是父亲不详，不知道是谁生的，在身份上不确定，在神的眼中不洁净，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私生子也可能指的跟庙祭所生的，与偶像崇拜有关，因此他时代的子孙都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神看重人身份的洁净，因此以色列人很清楚有家谱支派，一代一代传承信仰。私生子无法清楚知道自己的家谱，无法参与敬拜产业的继承，因此无法入会。我们应用性的来看，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除了有圣经的真理，我们有属于自己的教会宗派，丰富教会历史的传统。我们应当认识这些美好的传统，把过往神给信心前辈的信仰认识并且传承。当然信仰的传统不一定是真理，我们要分辨，但也不应当一股脑把所有传统一概丢弃，成为没根没基的信徒。第三节，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神吩咐亚门摩押人这两个民族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后代经过时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不能入会两个原因，第一，他们是罗德和两个女儿生的，是在乱伦的情况下生的，不洁净。因着神拯救了大能，神纪念亚伯拉罕，因此拯救罗德，但很可惜罗德和女儿身体离开了索多玛， 心没有离开，仍然用索多玛、俄摩拉的情感观走乱伦的道路，因此被神刑罚。因此今天你我的情感寻求经营非常谨慎，不要容许恶者有机可乘。第二个原因是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的反应，第四节，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皮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亚门和摩押人不能入耶和华的会。第二个原因是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孤单无助需要帮助的时候，亚门摩押应当是以色列人的远亲，应当要帮助以色列人，但很可惜他们不但没有拿食物水帮助，反而落井下石，雇用先知巴兰来咒诅攻击以色列人，十分可恶。我们在关键时刻如何待人，决定了神在关键时刻如何待我们。当我们以怜悯待人，神就以怜悯待我们，当我们不怜悯人，就承受无怜悯的审判。第五节，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是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虽然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无助，敌人攻击咒诅，但很奇妙，以色列人没有庞大而武力强盛的军队，他们拥有神自己。因着神特别的眷爱以色列人，拣选他们，神不肯听巴兰的话，硬生生的把巴兰咒诅的话改为祝福的话，这是神极大的恩典。敌人要攻击咒诅我们，但我们的神是保护我们的主宰，甚至把敌人的攻击转化为奇妙的祝福。正如埃及追兵攻击以色列人，前有红海后有追兵，这是大危机，但神让前面的危机红海成为保护，淹没敌人。今天你我在大小的危机攻击中，你我无力面对，但我们最大的资源是神与我们同在，要把一切的咒诅攻击化为祝福、喜乐、荣耀，这是我们对神的信心。第六节，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因着亚门摩押人对以色列人的攻击，神要以色列人记得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利益，就是谋求他们的福利繁荣。神要我们爱人，但爱人要有智慧，要分辨一些人很明显是恶人在攻击伤害人，我们当与这种人保持距离，不可徒有爱人的想法却没有分辨。第七节，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这里神点名以东人，他们是以扫的后裔，是以色列远方亲戚，虽然两个民族常有冲突，但神要他们纪念兄弟之情，不要忘记，也不可憎恨埃及人，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过寄居的，虽然他们被埃及奴役，但也得着埃及人的供应，因此不要憎恨他们，到了第三代可以入耶和华的会。这里神清楚点名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对待方式，要分辨，要查验什么样的朋友可以交，什么样的人可以做我们的同工，做我们的会友，做我们的家人，要有清楚的规范分辨，不可随意。九到十四节是营区的圣洁。第九节，你出兵攻打仇敌，就要远离诸恶。这提到了出兵攻打敌人的时候，最需要的是神与人同在，因此要远离一切的恶事，就是道德上不洁净的事以及礼仪上不洁净的事，竭力的避免，好支取神的同在。第十节，你们中间若有人夜间偶然梦遗不洁净，就要出到营外，不可入营，到傍晚的时候他要用水洗澡，及至日落了才可以入营。如果有人在夜间梦遗排泄物算为不洁净，就要离开以色列营，出到营外，到傍晚就是以色列人的隔天，用水洗澡，到了日落才可以回到营区。这里并不是道德的不洁，而是礼仪上的不洁，要有一个空间安静等候，洁净了再回到以色列人中。我们在神面前要追求圣洁，当有软弱的时候，应当有一段时间等候神，旷野的时间让神来工作，这是对个人的保护，也是对团队的保护。十二节，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你出营外便利以后，用以铲土转身掩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应当圣洁， 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这里提到了整个以色列营区的圣洁，人的排泄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但在礼仪上算为不洁，因此神律法要求要在营区外定出一个特别的空间作为厕所，预备好就地掩埋的方式，铲土盖上去，避免污染。这么做的原因很重要，在于耶和华神乐意在以色列人中间行走，乐意帮助拯救人，将敌人交在以色列人手中。因此神吩咐百姓所在的营区应当圣洁，免得神看见有污秽之物就离开，不与以色列人同在。这里提醒我们，环境卫生很重要，神渴望在我们的家庭中行走，而我们的家是否干净圣洁，让上帝乐于行走在我们的家中呢？我们的办公室工作场域，我们的学校是否干净，神乐意同行呢？我们的教会更是如此，是否在环境的整洁、厕所的清洁、会堂的干净上高度的要求，以至于神乐意与我们同在呢？纪律才有效率，自律才是胜利。我们的书桌表达我们的心情，求主保护我们过一个干干净净神喜欢的生活。有段时间思想我们如何在生活中追求圣洁，追求神同在。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的话语。
Thank you.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聚集思想《生命记》第23章《圣洁与怜悯》，关于选民跟营区的圣洁与怜悯弟兄。1到8节是圣会的圣洁，9到14节是营区的圣洁，15到25是关于怜悯的法则。15节，若有奴仆脱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本章前面强调圣洁、圣会、营区圣洁，接下来强调神对人的怜悯。当有奴仆逃避主人的手逃到你这里，要求你的保护，神提醒我们不可以把它交还给他的主人，应当要保护他。上一章提到了，如果看到别人的牛羊驴子，要帮他保管归还他，但这一章看到别人的仆人不可归还，有何差异呢？关键在于牛羊是财产，要物归原主，但奴隶是人，他会逃跑，肯定是在原本的主人那里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甚至被虐待，无法再留在主人的地方。这个情况不同，应当怜悯保护这个仆人。16节，他必在你那里与你同住，在你的诚意中要由他选择一个所喜悦的地方居住，你不可欺负他。这样逃跑的仆人要在你这里居住，在你的诚意让他选择一个他喜悦的地方，可以安心的居住，不可以虐待欺负他。他已经是被虐待欺负的，这个情况应该要保护，给他一个空间被接纳修复。今天很多人在教会中是受伤的，在家庭中受伤，人际中受伤，自我形象中受伤，我们当积极怜悯帮助这样的人，给他一个安全安静的空间，重新被修复更新，能够恢复神创造他应当有的荣耀尊贵。17节，以色列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男子中不可有娈童。上帝禁止在以色列中有妙计产生，就是在异教仪式中使用男妓或女妓。异教非常的邪恶淫乱，偶像和淫乱，在整个敬拜的过程中有很多黑暗淫乱，透过性行为来取悦偶像，很污秽。神禁止用这个方式来敬拜神。今天我们在传扬福音要很谨慎，一些异教的方式本身具有黑暗的实力，我们不可以用那个方式来传福音。例如福音解签、福音收金、福音投期，似乎与民间信仰有对话的空间，但已经接纳了错误的前提，是神所厌恶的。我们也不可以用满足人欲望私欲的方式传福音。信耶稣一定生男孩，一定结婚，一定成功，这是人的欲望，不是福音的内容，我们要谨慎的分辨。18节，娼妓所得的钱或娈童所得的价，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上一节提到是在庙宇中的男妓女妓，而这一节提到是一般的娼妓，男娼女娼，这些错误黑暗生活所得的金钱不可以奉献在神的殿中。这些透过黑暗的方式所取得的钱，人都以为不洁净，何况是神呢？如同犹大卖主30两银子，祭司不敢放在圣殿中。我们要很谨慎，我们生活的方式、经商理财的方式，要用神喜悦的方式，千万不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神看重我们的目的，也看重我们的过程，要走正确的道路。19节，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经文继续提到了金钱的管理，如果借钱给弟兄，或是将粮食借给弟兄，不可取利息，应当用帮助弟兄的方式，无息借贷。若是借给外邦人，圣经许可我们取利息，只是弟兄不可以。神答应我们，当我们用爱的眼光逻辑帮助弟兄，这是神喜悦的。在我们所做的事上，神大大的赐福我们。这里区别了弟兄和外邦人，不代表以色列比较高级高人一等，而是以色列是神立约的百姓，神透过这个民族表达神和人的约。我们要尊重神的拣选，神所设立的，我们当然要爱所有人，但主内的基督徒我们要格外的珍惜关心，爱人有远近亲疏，不是一视同仁。如果我们不爱身边的弟兄，怎么可能爱远方的人呢？我们要用智慧来爱人。21节， 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这里提到了人向上帝许愿，既然向神许愿立约，就必须偿还，依约行事，不可言而无信。我们在神面前的每一句话句句都要定准，都当成真。如果没有许愿，就没有义务要遵守，而一旦许愿是自愿的许愿，就应当向神谨守遵行，不可食言。我们在神面前每一个祷告，每一个承诺，每一个委身，都当慎重而行，都当全力以赴，竭力做到最好回应神。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在上帝面前句句都要定准，承愿我们谨慎我们的言语，谨慎许愿，谨慎实践。24节，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架。这里提到怜悯的法则，当进入邻居的葡萄园麦园，可以用手摘葡萄，用手摘麦穗来充饥，让贫穷的弟兄可以得到供应跟保护。这个风俗沿用到了新约，在马来福音十二章、马可福音二章、路加福音六章都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怜悯的法则，但这不可以成为穷人滥用爱心的机会。只可以在葡萄园自己摘，不可以装在器皿里，就是装在篮子里带走。可以用手来摘麦穗，不可以用镰刀来割麦穗，以满足现在自己需要为优先，而不可以滥用别人的爱心，甚至控告别人没有爱心，这是神所厌恶的。我们的爱心要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我们要学习爱人，而且是有智慧的爱人。爱心不应当被滥用，救急不救穷，供应人的需要而不满足人的想要，这个界限需要神给我们智慧和力量。本章的要节在第五节，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我们的神是决定祝福或是咒诅的神。这个经文在神子民最软弱无助的时候，上帝把咒诅的话转变为祝福的话，上帝大手来保护他自己的子民。在尼希米记十三章第二节提到，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马拉基书二章第二节反过来提到，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祝福或是咒诅都在神的手中。当我们敬畏神，遵行神的约，我们就体会到神使一切都成为祝福。相反的，如果我们拒绝抵挡神，祝福会变质成为咒诅，我们要何等的战兢警醒呢？我们思想，我是否看重环境的整洁？整洁与圣洁有什么关系呢？神的慈爱能将一切不好变为美好，我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呢？我们来祷告。赞美主耶稣，我们的主是圣洁的主。神提醒我们以圣洁来建立教会，建立我们的环境，走圣洁之路，并且体会神的怜悯，用神的怜悯起来怜悯人，用神的智慧来怜悯人，在我们的生活家庭建立以怜悯为基底的环境。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申命记第23章，教会圣洁，环境圣洁，经历神的怜悯，分享神的怜悯。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Thank you.
让人哭泣。救主融化了这颗刚硬的心，让我所有眼泪都为你而流。救主赐我一颗柔软的心，叫我能活出你旨意。求主赐给我一个焚烧的灵，不再为我自己而为你百姓呼求。Show